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好，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正道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向主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主你在主日呼召我们来到主你的殿中，一同来敬拜，一同来赞美你。也谢谢主让我们有机会有恩典再次聆听主你的话语，愿主你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头脑可以明白，让我们的心可以感受，让我们的手，让我们的脚能够在每一日的生活中将主你的话语活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愿主恩待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在20世纪初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900年代，那有一个德国的工程师，名字叫做卡尔冯林德。这个人可能你没有听过，大概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也不认识他。那么他做了一件当时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他把气体压缩，然后呢液化。那气体压缩跟液化之后会怎么样呢？就制造出了人工冷却系统，就是我们今天常常用到的空调的前身。后来经过不断的演变，不断的设计，开始出现空调。那我想温哥华的天气大概夏天用不着空调，可是在 the rest of the world， 在世界的其他的地方，基本上夏天离不开空调，我想非常非常难受的。那当时他所做发明出来的这一套的空调的冷却的系统，当时也称之为冷气。那这个概念在当时根本不存在，没有人明白，没有人理解怎么会有冷气那这个概念。所以当人们第一次看见林德在欧洲去公开的展示他的这项技术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惊讶，说这怎么可能呢？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但是反而就是因为这一件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我们可以说改变了接下来几百年人们生活的方式，包括今天的你跟我，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那虽然我想起耶稣在马可福音的2章，他在这里面其实做了3件当时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就是首先耶稣他赦免人的罪，同时耶稣与罪人同桌吃饭，最后他呼召那些看起来不配的人来跟从他。耶稣所做的这3件事情在当时的犹太人从来没有见过。那甚至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对很多的宗教领袖来说，这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完全不敢想象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而正是这些当时的犹太人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却是天国的记号。这3件事情是上帝对这个世界怜悯与拯救的开始。所以我们看见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发生的这3件事情，就是耶稣赦罪的权柄，耶稣呼召罪人来跟从他，并且耶稣也明确地告诉人，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为了要拯救罪人。那针对这3件当时的犹太人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他们或是在心里议论，或是公开地提出他们的疑问，但是耶稣并没有迎合他们的期待或者他们的想法。作为犹太人的教师拉比，耶稣并没有去期待或者去迎合当时的人们想要的东西，反而是用这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方式，透过这些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让人们可以真正的得着医治和拯救。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题目，就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我们看3件事情，首先看第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叫起来，从来没有见过的赦罪之恩。在2章1到12节里面记载了我们很多基督徒很熟悉的故事，耶稣医治了这个瘫子的故事。在耶稣医治瘫子的这个故事里面，很多时候有一个点很多基督徒可能会误会，很多人一直以为这段经文要讲的是瞎子的信心，好像这段经文里面瞎子的信心是这个故事的核心。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认真来读这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故事的核心根本不在于这个瞎子的信心，这个瘫子的信心，对不起，不是瞎子，是瘫子，而关于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 有个很奇怪的事情，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的话，首先在耶稣医治这个瘫子的过程当中，这个瘫子一句话都没有讲， Not a single word， 一个字都没有讲，一句话都没有。你很难想象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瘫子如果是主角，如果他的信心是核心或者是焦点，他一句话都没有。那另外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在于，在整个故事里面，不单是这个瘫子一句话也没有讲，抬他的这四个人呢一句话也没有讲，并且经文其实对他们的描述非常的简单，只有两节的经文，在第四节，只有第四节跟第三节讲到了这五个人，这个瘫子跟他的四个朋友。那这里面所讲的这个信心，指的是抬他的那四个人的信心呢，还是这个瘫子的信心？耶稣讲得很清楚的，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其实跟这个瘫子都没有关系。耶稣看见的不是瘫子的信心，是他们。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呢？只是抬他的这四个人，他的朋友。那这样的信心大概是什么样的信心呢？你可以回想前面的经文，在第一章、第二章讲到很多耶稣怎么样医治赶鬼，耶稣怎么样医病，怎么样行神迹。他们的信心其实蛮简单的，就是相信耶稣是一个可以医治这个瘫子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经文对他们的描写是在这里了。所以可以明确一点，就是在整个十二节的经文里面讲述这个故事里面，重点发生在后面，重点就发生在这个瘫子跟他的朋友他们的信心之后，耶稣对他们讲了什么。耶稣很明显看见他的信心的时候，有没有跟他说，哎，你的病好了，或者你的腿能走路了，或者耶稣对他的回应是，哎，我要医治你了。没有。我们看第五节，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的时候，对瘫子讲了一句什么话呢？讲的是你的罪赦了。这是这个故事的焦点跟核心，耶稣要看的，耶稣要讲的是要赦免他的罪。以及第十节，我们来看在第二章的第十节，应该在前面两个 slide 讲到的是，耶稣说要让你们知道医治这个瘫子的目的，是第十节，是人子在地上有什么，第十节说有赦罪的权柄，然后就对瘫子说什么，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个是耶稣要表明的，借着这个故事里面所讲的核心，就是在于耶稣对整个事件的一个总结，或者耶稣对整个事件的描述。耶稣自己亲自表明他要医治这个瘫子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人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个是这个故事的焦点，这个是耶稣自己亲自告诉我们，他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要让人们可以知道耶稣有赦罪的权柄。这里并不是告诉我们瘫子的朋友的信心不重要，很重要，但是这里面更加要告诉我们的是，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以至于当时的文士、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的心中开始议论，说这个人怎么样，说寄望的话，说骄傲的话。那耶稣紧接着又问他们，说让他的罪得赦，跟让他起来走，哪一个更容易呢？哪一件事情更容易呢？很明显，耶稣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行神迹并不难，不单只有耶稣可以行神迹，你记得埃及的这些行巫术的人也可以行很多的神迹，但是更难的是什么？是赦罪。因为犹太人也知道，只有谁可以赦罪呢？说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谁能赦罪？所以耶稣在第六节所讲的，小子你的罪赦了，在第五节看见他们的信心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你的罪赦了，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可以赦免别人的罪除了神以外，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拉比、哪一个犹太的教师可以赦免别人的罪，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上帝的赦罪之恩。所以对耶稣来讲，弟兄姐妹， 比起医治这个瘫子肉体上的疾病，耶稣更加愿意怎么样？赦免他的罪。比起医治他的瘫子的这个身体的疾病，耶稣更加看重的是赦免他的罪。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赦罪之恩。似乎当时很多人只看到了人有病，有这个得医治的需要，他看见这个瘫子他的朋友，我相信是很爱他的朋友，会带着他来见耶稣，希望耶稣可以医治他的病。他相信耶稣在前面第一章第二章行了很多的神迹，做了很多的奇事，应该大概率也可以救我的这个朋友。他看见了他身体的疾病有得医治的需要，但是却没有想到他有罪得赦免的需要。所以当这个瘫子跟他的朋友来寻求医治的时候，他们想要的似乎就是疾病得到医治，他可以站起来行走，他想要的就是病可以得医治，但是却没有想到的是罪也可以得赦免。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他们没有这样的期待，他们没有这样的计划，他们没有这样的打算。所以在二章的第十二节告诉我们，众人都惊奇。惊奇什么？惊奇是因为这个瘫子起来行走了，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明白耶稣这样做的目的。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事，不是瘫子行走，耶稣想要他们真正明白的是他罪得医治。他们所看到的依旧只是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让这个瘫子站起来行走，但他们却依然没有看见这背后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他们觉得瘫子起来行走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是很伟大的事情，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是耶稣其实真正想要告诉他们的是，我有赦罪的权柄，这是你们真正从来没有见过的赦罪的恩典。耶稣基督是赦罪的主，他不单有医治病人的能力，他更有赦罪的权柄。因为犹太人非常的清楚，只有上帝可以赦免人的罪，所以当耶稣说你的罪赦的时候，是在行使他作为神的丰富的全能的赦罪的恩典和怜悯。所以同时我们也看见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赦罪之恩，不单只是耶稣透过医治这个瘫子，更是透过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实在是的加上，以此来赦免饶恕我们的罪。所以耶稣不单只是嘴上赦免他的罪，更是为了担当他的罪，更是为了要赦免他的罪，亲自为我们的罪实在是的加上。这是耶稣的权柄，两个方面，一个是他作为上帝赦罪的权柄，可是另外一方面是他作为人子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相信这个瘫子想要的，这个瘫子想要的原本只是病得医治，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也只是希望耶稣可以的话医治他的病，但是他却得到了那更大的，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大的恩典，就是他的罪得到了赦免。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对于今天的你跟我来讲，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是一个病人得医治呢，还是一个罪人的罪得赦免？或者我们要问，对于你跟我今天，你对上帝的赞美感恩更多的是因为他在你身上所做的那些美好的事情，还是因为他赦免你的罪？你更多的是追求上帝的赦免饶恕，还是更多的追求上帝满足你的需要，跟上帝满足你的期待？那么你上一次为着上帝赦罪的恩典而感恩而敬畏而流泪又是什么时候？很多基督徒问我，我要怎么样才能够重拾刚刚信主时候的那种火热？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这种不冷不热的光景？通常我的答案都很简单，就是从认罪开始，从回想上帝的赦罪之恩开始。很多时候我们的怜悯之所以冷淡， 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再为上帝的赦罪之恩而感恩而敬畏他，我们已经忘记了那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上帝赦罪的恩典。所以 Jane Walkin 讲过一句话，他说 The most basic act of wisdom is repentance。 他说什么？他说最基本的最简单的智慧就是悔改。所以每一次当你跟我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甘甜、喜乐、满足、平安是任何人、事、物都不能够给你的。所以每一次当你跟我在上帝面前真正为我们的罪认罪悔改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这种赦罪的恩典其实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你不会理解，你不会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恩典。当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去承认我们的罪并愿意为之悔改的时候，他就愿意赦免我们。这是耶稣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向我们所启示的第一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就是他的赦罪的恩典。所以今天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姐朋友还不是基督徒，你只是可能是慕道的朋友，你可能在寻求信仰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来到教会，通常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有不同的目的啊。最近有个慕道友就来我们教会说，牧师我要办宗教避难，请我要来教会，请告诉我我要满足什么条件。我说 OK， 那 officially documents 教会的 documentation 需要你满足什么条件，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来到教会是不是真正的能够认识耶稣。拿到一纸文书不难，你只要满足教会的所有的 requirements，我们教会也没有办法，我们也只能按照实际的情况为你出具你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是当你来到教会，如果你今天来教会想要寻找什么，想要看什么，我盼望你能够看见寻找赦罪的恩典。那这种赦罪的恩典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你今天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不是你身份的问题，不是你绿卡的问题，不是你公民的问题，不是你经济的问题，不是你子女教养的问题，而是罪的问题。所以你当你带着这些的需要，当你带着这些的期待走进教会的时候， somehow, sometime, 可能你的这些问题可能因此迎刃而解。可能有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是律师，是会计，可以是专家，可以帮助你解决人生中的某一些的问题，但是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解决你罪的问题。所以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是，比起你的这些需要被解决，比起你的疾病被医治，比起你能够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个适合的对象，你在教会里面所能够看到的更伟大更奇妙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愿意赦免你的罪。所以我盼望你来到我们的教会可以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认识他的赦罪的恩典。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第二件事情，第二件就是来从来没有见过的呼召之恩，在第十三章的第二章的第十三到第十五节。耶稣是赦罪的主，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他愿意赦免那个摊子的罪并且医治他，更是耶稣是那一位呼召我们来跟随他的主。记得上一次我们在分享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你是初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教会通常每一次我来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会按照圣经的次序来讲马可福音。大概几周前我们讲了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如果你还记得，耶稣在那里面呼召了四个渔夫，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彼此同工，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可以互相的搭配。那么今天我们开始看见一个很不一样的图画。如果渔夫只是在当时的社会比较低贱的工作，就是看起来不是那么高大上的工作，好像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你只是一个水管工，好像你只是一个不是那么体面的工作，但是起码也是一个可以糊口的工作，不会被别人特别的瞧不起，甚至是怎么样贬斥。但是今天耶稣所呼召的这个人就很不一样了，这个马太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圣经直接称他叫什么呢？叫罪人，叫罪人。这个工作就不单只是低贱，不单只是不够光彩，在当时的社会，在犹太人的光景里面，称这样的人是什么？直接就是罪人，是一个 sinner。 所以耶稣开始呼召这样的人来跟随他，他是立位，讲白了很简单，就是替罗马人收税，然后从中中饱私囊。那对犹太人来讲，这样的人是最可恨的，所以他们瞧不起他，虽然他们很有钱，可是当时的人不单看不起他，甚至痛恨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利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一个虽然有钱但是灵魂却虚空的人，虽然富有但是怎么样却有极度的贫困的人，虽然家财万贯但是身边却没有任何真心的朋友。他可以有很多的钱很多的财富，但是没有人怎么样愿意跟他做朋友，因为瞧不起他。所以他虽然看起来很成功，但是却异常的孤单。他是一个外表看起来风光无限，但是连自己可能都瞧不起自己的人，他最后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所以他可以简单的讲，他穷的就只剩钱，没有朋友，没有尊重，没有地位。但是耶稣却怎么样呢？愿意呼召他说，你来怎么样跟随我。不单是呼召他，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去跟他家里，去他家里吃饭。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一个尊贵的受人尊敬的犹太人的拉比，圣经的教师，受人追捧，却愿意去到一个罪人家里面吃饭，一个犹太人的师父。所以当时的在第一件事情，耶稣讲他有赦罪的恩典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当时的文士是心里面议论，还没有讲出来，他们只是心里面困惑。可是到了耶稣呼召利未，就是马太的时候，他们不只是心里面议论，而是公开的怎么样呢？对耶稣的行为提出了质疑。在第十六节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表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没有见过一个犹太的老师会跟罪人一起吃喝。但是耶稣基督呼召他，耶稣基督呼召利未，呼召他来跟随他，就好像耶稣之前所呼召的其他的门徒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不是招义人，乃是要怎么样找罪人。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呼召之恩。今天你跟我也是如此，我们可能没有从事像利未这样的职业，我们可能没有从事像马太这样的一个令人振奋的政务的行业，但是你跟我其实都是怎么样，都是罪人，我们都不配耶稣基督的呼召。哪怕我们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哪怕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从事教牧的侍奉，哪怕你是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本质上跟利未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是罪人，不配蒙上帝的恩典。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呼召之恩。所以你要问一件事情，你要问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你想要招聘什么样的员工呢？如果你是在公司里面工作，你希望跟什么样的人共事呢？如果你是大学里面的教授，你希望招什么样的学生呢？如果你是学生，你希望跟怎么样的老师学习呢？就是你打算你想要跟什么样的人共事。通常我们希望找那些跟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跟我们有同样的背景，或者起码跟我们不要有太多不一样的人，社会地位、习惯、文化、做事的风格等等。你大概不会像耶稣这样，当你想要找学生、找门徒的时候，你找一个被当时社会所有人都憎恨的人。通常我们教会找牧师大概也不会找这样的人，对吗？我们牧师找同工也不希望跟这样的人一起同工。我们总是用人的标准，用我们局限的观念去看待我们要一同共事的人。我来加拿大服侍差不多有一年多，发现这边的教会的情况跟美国完全不一样。我在美国服侍的教会下面的会众99%都是一样的，都是在美国的高等名校 PhD 博士毕业的，在我们当时的大医药公司里面做研发、做数据统计、做医药开发，就是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医药公司叫伊莱莉莉，全部都一样，弟兄姐妹都是同事，要么就是大学教授，清一色的都一样。但当我来到温哥华的教会一年多里面，发现完全不一样，会众、弟兄姐妹都不一样。今天早上辅导一个刚刚从中国来一年的 高中生在学校里面被霸凌，这在美国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我从来没有遇过的遇到过的事情，因为没有十几岁到从中国到美国读书的学生，没有，不可能有。这边有太多单亲妈妈带着孩子来读书，我在美国也从来没有一个遇到过，全部都是完整的家庭，一个一个爸爸妈妈带着孩子。这边有太多太多不完整的家庭。前两天有个姐妹到我们家来，她刚刚带女儿来美国加拿大读书半年，她先生就有了外遇，要跟她离婚。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我自己有时候就在想，这种，所以对我来讲，这种牧养的挑战会更大。因为过去你对着一群完全一模一样的人，你跟同工们做事背景完全一样，大家都是在公司做研发，所以对很多我们行事为人教会的日常的运作的方式非常的合拍，非常的 efficient， 很高效，开会也从来不会超过一个小时，结果到这边教会开会每一次最少六个小时，好，坐在那边就想睡觉。每次一开会，同工们做事情的方式，会众们全部完全不一样。很多时候我就想回到那个舒适的环境里面，会众我了解理解他们的需要，他们面对的挣扎，我们在一起做事情也非常的合拍，家庭也都非常的完整，大家都是聚会聚餐都是先生太太孩子一起来，哪怕家里面有很多的挑战，可是一家人总是在一起。可是这边的教会有太多太多不一样的地方，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共事，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做朋友，但是上帝今天提醒我们，他所呼召的门徒里面有在当时的社会最被犹太人所憎恶的税吏马太，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上帝呼召的恩典，对我们也同样如此。今天的我们其实跟马太没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学习谦卑，学习怎么样更多的走进人群，怎么样去更多的理解耶稣为什么要呼召这样的一个人做他的门徒，尝试去思想到底为什么耶稣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同工，并且把传福音这样的大使命托付在这样的一个人身上。你有时候很难想象耶稣升天以后他传福音的使命是托付了在最后仅有的这十一个门徒的身上，而这十一个门徒在当时的社会所承担的角色，在当时的社会人们所接受从来没有见过的，耶稣会呼召这样一群人来承担这样福音的大使命。所以这个世界的宗教都在告诉你，你要做什么神才能够接纳你，你要做什么你才足够优秀，你才能够达到上帝的喜悦，上帝才能够拯救你等等等等。但是今天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逻辑，只有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上帝他自己亲自拣选我们，他爱我们不是要我们达到什么标准或者条件，因为早在我们选择上帝以前，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来呼召我们，让我们愿意怎么样去服侍他。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这个世界的宗教都在告诉你，我如果顺服上帝会爱我会接纳我，但是只有福音告诉我们，我被爱被接纳，所以我怎么样愿意顺服，愿意顺服上帝的呼召。这是第二个我们看见的从来没有见过的呼召的恩典。第三个我们来看耶稣从来没有见过的使命，在第十六到第十七节。首先在我们看经文，在第二章的十一节，耶稣对摊子说起来，是起来，然后耶稣呼召马太说你来， OK， 对象都是对摊子说起来，对马太说你来。我们看第十七节耶稣讲的是什么，耶稣说的是我来，说 Hey get up you get up， 然后 you come to me， 来跟随我，最后是 I come， 就是我来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和意向是很清楚的，从来都是很清楚，就是呼召罪人悔改，并且为此付上生命的代价。耶稣来是为了背负全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承受上帝公义的刑罚，这是他来的目的。这是耶稣说我来的目的是为了要招罪人，要招罪人，这是耶稣的使命。耶稣在这里面向我们表明了 这个世界上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的使命。这个世界没有义人，没有一个义人。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跟十三到十七节的这两段经文里面，为什么把它放在一起？你会看见这两段经文的关系连接点就体现在二章十七章里十七节里面，耶稣所说的这个我来。耶稣来是呼召和赦罪，就是这两节经文的连接点。耶稣要来赦免罪人并且医治罪人，他呼召罪人并且要使用这些罪人，包括今天的你跟我。这就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使命意向，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赦免人、呼召人，然后来怎么样使用人。他要来赦免我们这些的罪人，并且呼召我们这些的罪人来跟随他，要来使用我们。这是耶稣基督他的意向，他的使命。这是当时的人，包括今天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如果你已经信耶稣很久，那么你大概会觉得好像也不是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好像这些事情我已经司空见惯啊，这些经文我已经很熟悉，耶稣来为了要拯救罪人。弟兄姐妹，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见过有谁生来就是为了要死的？你有没有见过有什么人生来就是为了要降卑的？我们奋斗一辈子就是要成为人上人，有没有人说我就是奋斗一辈子就是要成为那个最卑贱的人？你有没有见过谁生来就是要服侍别人的？你有没有见过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说我就是为了要为别人死的？你为什么来到温哥华？你为什么来到加拿大？来温哥华就是为了要受苦吗？你说我来温哥华就是为了要吃苦的。当然你移民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提前预知移民会比较苦，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艰难，你大概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这不是你的目的。你的目的是为了要过得更幸福。你如果是下一代，你如果是第二代， if you're the next generation, ask your parents, 为什么他们要来加拿大？为了要给你更好的生活。为了要给你更好的生活，没有人说我为了孩子过得更苦，所以我移民到加拿大来，他大概会移民到朝鲜或者伊拉克去。今天我们移民到加拿大来，来到温哥华，为什么你住在温西这个最好的地方？因为温东不安全。这里面最好。我们永远人来到这个世上，来到新的环境，我们的目标总是来到最好的地方，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过得更舒适。 That's nothing wrong, it's nothing wrong, 我们都是这样选择的，对不对？我做牧师，我当然希望选择一个最好的教会，弟兄姐妹爱主，教会薪水给得高，然后教会人数也不错，我们都有这样的倾向。我当然希望住在更好的环境，我当然希望我的孩子可以过更好的生活。但是你有没有见过谁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连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跟我可能生活过得并不如意，但是可能也没有苦到好像耶稣一样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我虽然过去这一年过得很艰难，但是起码有地方睡，有饭可以吃，有教会可以侍奉，不管刮风下雨，可以在家里面有一个温暖的居所，一家人可以其乐融融。但是你有没有见过谁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要呼召罪人？不是呼召义人呢、啊、不是呼召好人呢、啊、不是呼召功成名就的人，不是呼召那些博士、那些医生、那些律师啊、那些工程师啊，是为了要呼召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你跟我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人带着这样的使命。可是耶稣，这就是他的使命，他的一生都在回应上帝给他的这个呼召，他的一生都在完成上帝给他的这个使命。可能你跟我今天没有见过这样的使命，我不知道你人生的 vision 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将来的计划是什么，但是大概率，大概率你人生的目的，你人生的计划都是朝着一个更好的事业，建立一个更好的家庭，希望可以给你的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这大概率是我们在座的不少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计划，我们人生的使命。 再好一点，你可能希望多奉献一点给教会，如果你手里面金钱还有比较多。再好一点，你说我如果有时间，我愿意参与一些教会的侍奉。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上帝会呼召你去完成一些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使命，你可能也从来没有想过上帝要呼召你去接触那一些你根本不愿意靠近的人，或者上帝呼召你走上一条你从来不敢想也没有想过的道路。但是你愿不愿意相信上帝其实在你的生命当中要预备一些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来改变你，也透过你来改变别人。我记得几年前我教会来了一位年轻人，大概25、26岁，刚刚读完大学 PhD 毕业，找到了我们当地一个非常好的生物科技公司做他们的工程师研发，薪水待遇很不错，刚大学毕业年薪大概就10几万，然后也娶了一个老婆，然后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洗，然后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蛮不错的一个年轻人。过了3年，公司要给他升职，要给他 promote。 他说有一天过来找我，他说秦牧师，我说怎么样，他说我要搬家了。我一听我很吓，哎，我说前段时间听说你要升职了，你要买房子了，你要买大房子了。他说对，原本是这样计划的。他说但是最近我接了一个 offer。 我说什么 offer？有一间医院叫 St. Jude， 当然弟兄姐妹可能没有听过这家医院，这家医院在美国田纳西的孟菲斯，在 Memphis Tennessee。 St. Jude 的这家医院呢，是一个专门研究帮助孩子治疗癌症的医院，是一家 non-profit 的医院，是一家独立的慈善医院。我说你要去那里做什么？他说我要去做他们那边医药的一些研发，他是做生物科技的。我说哦，那待遇肯定不错，然后也比你现在的待遇要好。他说没有，他那边的工资只有我现在的1/3。我当时我做牧师，我一听，我说你疯了。他说没有，他说我最近祷告，他说我觉得上帝要呼召我去做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就是透过上帝给我的才能，上帝给我的恩典，去帮助那些孩子，就是那些特别是那些家庭条件非常差，然后没有办法去支付这些医疗费用的孩子。我说你祷告清楚。他说我希望可以问问牧师你的意见。我说我没有办法替你做决定，我只能为你跟你一起祷告。如果你觉得这是上帝给你的呼召，如果你觉得这是上帝要带领你去完成的使命，我当然全力支持你。但是在我牧养教会这么多年的经验当中，哪怕到了今天10几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人是愿意降薪换工作的。他可能被炒鱿鱼了，他不得不接受另外一个新的工作，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有2个 offer， 一个是要升职加薪 promote， 另外一个是只有薪水的1/3的时候他会选择这个。当然你选择高薪搬家换工作非常常见， reasonable， make sense， it's nothing wrong。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愿意接受更低的薪水，只是因为他非常清楚明白这是上帝给他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你跟我今天可以起来，你跟我今天也可以来，也是说起来我们这些罪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你跟我今天也可以来，因为耶稣基督也已经呼召了我们。今天你跟我可以来跟随耶稣，是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立了美好的榜样。所以我盼望你今天，你跟我借着这段的经文，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能够再一次被上帝挑动，透过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呼召罪人的恩典，透过耶稣他自己来到这个世上，他拯救罪人的这个使命，我盼望你跟我能够被坚固，能够得安慰，能够被激励。我盼望你跟我能够回到家中，每天能够养成认罪悔改的属灵的习惯，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神。我盼望你跟我今天能够走出教会的时候，就愿意跟人去分享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我盼望你跟我也能够愿意去回应上帝的呼召，成为他手中的器皿，能够被他所用。我更盼望你回到家里面，今天尝试去做一件你太太从来没有见过你做过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她很想你做，但是你从来没有做过。 我盼望你今天可以回到家里面做一件你先生从来没有见过你做的事情，但你自己也很清楚他很希望你做，但是你也从来没有做过。盼望你今天回到公司，回到你工作的地方，为你的同事做一件他从来没有见过你做的事情。不只是我们看见一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我们也要让我们身边的人借着我们来看见一些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事。当我们今天有恩典，有机会去读圣经，去了解，去学习圣经当中那一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的时候，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没有 access 这些的资源，他们没有办法看见这些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上帝今天呼召你跟我，透过学习这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赦罪的恩典、呼召的恩典以及从来没有见过的使命，我们别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也看见一些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有发生太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好好的集会会有人开车撞死那么多人，你从来没有见过能有一条街都是 homeless 都是吸毒的人，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的败坏堕落成这个样子。但是我也相信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面，要借着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借着我们让别人看见那些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事情。所以我盼望今天你跟我用我们的生命回应上帝的呼召，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能够被神所用。所以今天上帝在你生命中做一些从来没有见过的事，他赦免你的罪，他呼召你去跟随他，他要用他的使命来挑战你。盼望你跟我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经历、看见、相信这些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并且在我们的生命中去做、去活，活出一些别人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就是传扬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贴近那些有需要的人群，走进那些过去我们不曾想过要靠近的人，去帮助一些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帮助的人，去爱那些我们过去可能没有想过的人群。可能是上帝呼召你特意接近某一个群体，可能上帝要呼召你刻意去走进某一个人群，可能上帝呼召你去回应某一个宣教的呼召，或者上帝只是简单的呼召你去向某一个在你心中你已经祷告了很久，你已经顾虑了很久的人去传福音。可能上帝是呼召你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你过去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做的事情。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我一个从中国大陆生活了20几年，在美国生活8年的人可以做我们教会英文堂的牧师，我从来这辈子也没有想过。我甚至在过去的8年里面只用英文讲过了一篇道，在我们教会的英文堂我们的牧师就再也没有请过我，我就知道大概讲的不怎么样。其他的教会我去了啊，他们还愿意请我，然后就讲道，我说就只有英文堂的牧师，我还问他为什么不让我去英文堂讲道了，他也很尴尬，就笑笑回应我。但是我这辈子也从来没有想到上帝要呼召我去做一些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I don't know how it goes， 但是我相信当我们去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候，上帝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去经历更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就是他的恩典不断地带领我们。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不用害怕，不用担心你在教会侍奉我没有做过，敬拜我没有带过，招待我没有做过。上帝呼召我们不是我们可以做，不是我们能做，而是他的恩典要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参与到这些事工当中来。当你愿意去参与的时候，当你愿意去参与一些你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的时候，上帝会让你看见你生命当中那一些你过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恩典。你要从经历参与这些过去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你能够经历过去你也不曾经历过的上帝的大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谢谢你，透过马可福音的第2章让我们看见主啊那些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主耶稣基督你赦罪的恩典，你赦免的正是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主啊，我们也看见你的呼召的恩典，就是你呼召我们这些罪人来敬拜你，来侍奉你。我们更看见主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使命，就是耶稣基督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要呼召罪人。主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用信心去回应主你所做的这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不单是在过去，不单是在你的门徒身上， 更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 UBC 校园基金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时刻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用信心去回应的时候，当我们尝试去做一些上帝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我们过去从来不曾见过不曾经历的主你的恩典。愿主你自己亲自的恩待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